好，请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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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从翻到17页，第二行，其名曰大智舍利佛，摩诃目犍连，摩诃俱悉罗，富罗罗弥多罗尼子，须菩提，优婆尼沙陀等，而为上首。富有无量，辟之无学，并其初心，同来佛所。属诸比丘修下自知，十方菩萨知觉心仪，亲奉慈言，将求密意。我们先看哪些是前面所说的无漏大阿罗汉的代表。其名曰大智舍利佛，舍利佛我们一般人说他是小乘的智慧第一，事实上佛说这些无漏大阿罗汉都是内密菩萨横，外现是声闻，外面现出来是声闻的相，但是他的性是菩萨。你要搞清楚什么是相，什么是性。相就是凡是有一个体，它就有一个相。每一个人虽然都是人相，但是人相每一个人的人的相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所住的佛像，经上所说佛佛道同，每一尊佛到娑婆世界上来教化众生的时候，每一尊佛的像都是一个。你有没有想想看为什么每一尊佛都是32相80种好，为什么我们众生的像都不同？外面显出来是像，像的后面背后有性，性是藏起来的。你看这性怎么写的啊，左边是一个心，竖心旁，右边是生，生长的生，心生起来就是性。谁又看见到谁的心呢？心都是藏在四大里面，因为我们的心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相不一样。我们的心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我们生生世世所造的业种不一样，所以我们结出来的业果不一样。有人说，你可以说你种的西瓜籽能够会长出南瓜吗？种的苦瓜籽能够长出苹果吗？因为种子的性不一样，所以种子它生出来长的水果的相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相，就是水果的相，就像我刚刚比喻的像个水果的相。因为我们的性不一样，我们的妄心，所以长出来的每一个人长的样子都不一样。我们的妄心是因为贪嗔痴而造成的妄心，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长得一个样，佛长得什么样我们就是长得什么样， 应该跟佛长得都一样，佛是人成的，是人相，我们也是人相，可是我们这个人相跟佛相上面有很多的不同，因为我们的性上面沾了染，所以我们长出来相不一样。那么佛佛道同，所以佛到世界上来示现有色身，但是每尊佛他示现的色身都一样，都是众生最喜欢的色身，因为他的相是一样，那么他的性那当然是一样的。你先把性跟相先要弄清楚，相是我们可以看得到，性是需要由四大才能够表现得出来，性是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除非我有所动作，假如没有动作的话，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佛知道，因为佛是空性，所以他知道，佛的如来藏一照，他什么人在想什么点点滴滴他都知道。所以就刚刚讲的性跟相。那么说到舍利佛，说他是小乘第一，那是示现的小乘的慧，智慧第一，因为佛到娑婆世界上来度众生，众生众多，众生的嘴巴，众生的怀疑心，众生的意根是乱动的，众生是看不见佛的，佛现在我们前面我们也不知道是佛，众生喜欢抬杠，众生不受教化，就是佛来教我们，我们都会想尽办法说把这个人给扳倒，我们能够把他所说的话找出来漏赞，把他通通扳倒，我们就赢了，众生都是这个心理，没有人很愿意服服帖帖的去真心的承受佛所说的一切，他还会想啊，你是佛我也是佛呀，你能做佛我也能做佛啊，所以他们就把它当作是佛，就等于是一个职位，是可以换人做的，所以才有人害佛呀，说我把你害死我做佛，他们就把佛就当作是世间上的这个王位是可以替代的，他不知道佛的这个位，你只要照着佛所说的去修正都可以成佛的，自己肚子就像我们世间的我常常说的，你肚子饿你光在那里叫饿，你不吃饭是你自己肚子饿吗？你不读书是你自己不得啊，学校这么多但是你一个也进不去，所以你自己不下功夫你自己没有办法得，话说回来你所读的书别人也拿不走，所以我常说世界上是很公平的，每一个有情的众生呢，你都可以呼吸，哪个众生不呼吸，鱼也要呼吸，畜生道都要呼吸，每个人这个都要呼吸，也都有这个权利可以呼吸，每个众生都需要阳光，都阳光都给我们，每个众生都可以有阳光可以照，可以亮，让我们照路，照着我们的路，让我们能看得见，每个人众生都会肚子饿，每个人众生都要喝水，你说这个基本上众生是不是平等的？谁又有权利把另外一个众生给他杀死呢？每个众生都有权利活。所以舍利子就是舍利佛，心经上面是叫做舍利子，这里称为舍利佛，都是同一个人。舍利是他母亲的名字，所以叫做舍利所生的儿子，就叫舍利子。 事实上舍利弗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他本来就是佛，他本来就是金龙佛，金色的金，龙天的龙，他本来就是金龙佛。他是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弘法的，所以在欧含经里面就说了，佛欧含经里面佛说了，我佛法中智慧无穷，绝了诸疑者，舍利弗为第一，所以称为大智舍利弗。第二位摩诃目犍连，一般人所认知的目犍连就是这个神通第一。那目犍连，我们现在所做的盂兰盆会的最早起因也是目犍连，因为目犍连的妈妈她不信佛，目犍连就很着急，就是怎么样让我妈妈能够信佛啊？我妈妈也很小气，所以她就跟她妈妈讲，可以不可以请我的一些朋友来吃饭呢？那妈妈疼儿子嘛，妈妈就说可以啊。结果她请她这些朋友来吃饭的那天呢，她有事她不能在，她就跟她母亲说，明天啊，我不在家，但是我的朋友啊都讲好了，请他到我们家来吃饭，请母亲呢、一样的招待他们。他母亲说没问题，菜都买回来了，你看菜都在这里，明天我会做给他们吃的，你放心出门好了，我你的朋友我不会亏待的。所以目犍连就很高兴，结果事情办完了回来啊，他就跟他的同修道友啊就讲说，你们到我家来，我母亲对你们还好吧，吃的还好吧。然后就说好什么好啊，到你们家我没有吃到东西啊，被赶出来了。什么到了我们家，我妈没煮东西给你吃啊，我看见她买了这么多菜没煮给你吃啊，有一些菜都还做了一半呢，快做，等你们来就可以把它做好的，没有啊，没吃啊。目犍连就想，我回来的时候我妈妈说做了很多菜给他们吃，结果人家没有吃到菜，还把人家骂的给他赶出去了，他就很难过，他就想我妈糟糕了，我妈如果这一生呢、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了之后啊，我妈还能不能做到人呢、后来他母亲就过世了，因为他有神通啊，他就想要看看他母亲到底在哪一道，一看他在恶鬼道，哎呀不得了，没饭吃。你是恶鬼是怎么样呢？肚子大，喉咙细，很细，所以他就想办法要做东西给他妈妈吃。可是他做了些东西给他妈妈吃，他妈妈一拿到放到了嘴边，这个些东西通通成为火，他妈妈吃不到，他就很难过，就去求佛。但这母亲做了恶鬼啊，他为什么呢？他儿子送东西来，那还有旁边还有他的朋友啊，都是恶鬼啊，也想吃，他母亲呢怕别人来吃这个东西，他就用手挡着这食物不让别人看到，小气嘛，心量小嘛，所以他自己也吃不到。那么他就去这个目犍连就去求佛，说可以不可以请佛救他妈妈啊，离开这个恶鬼道。佛就说了，说必须要用众人的力量，大众的力量，也就是因为在这个修下自知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大家都清净了，经过三个月互说自己的过错，所以在三个月里面都在道场里面由别人来说自己的错，不能生气哦，自己看不到错哦，就要别人来说，如果你们看到我的错你们跟我讲哦，自己看到自己错要改啊。所以经过三个月的修习修行，所以到了最后一天， 七月十五，就我们所说的七月十五吧。这一天大家都清净了，佛说这一天呢，你就供斋，让所就请所有的清净出清净僧，靠大家的力量来救你妈妈，来超度她。所以这一天他就办，他自己拿钱出来，请所有出家众吃饭，还有佛的加持，给他妈妈这个做一堂法会。后来他妈妈就离开了恶鬼道，这就是后来我们七月十五，我们叫做佛欢喜日，也是我们一般民间所说的鬼节，那把它弄成鬼节了。事实上这一天是佛最欢喜的一天，因为大家的妄心都让他洗止，都是在戒定慧上。这也是后来我们在这个七月十五的时候，就我们现在就是七月十五都是在我们有些普渡，有没有普渡，很多地方都是普渡，也是从这里来的。摩诃俱悉罗，摩诃俱悉罗是舍利佛的母亲的哥哥，也就是舍利佛的母舅。那摩诃俱悉罗呢，他是跟着外道来学法，他平常啊跟他姐姐辩论的时候他都胜的，他姐姐都输给他。后来他姐姐怀孕之后突然变聪明了，他跟他姐姐辩论的时候他都输给他姐姐。他就想了，我这姐姐啊怀了这个胎啊，这个胎儿啊一定是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啊他就借着我姐姐的口来跟我辩论，所以我现在都辩不过他，假如他出生之后，哇那就不得了了，我一定输给他的，那岂不是很丢脸的事情呢？所以他就发愤，他就到了南天竺，你到了印度的南边去读十八经，读四韦陀典等等的啊，就是所说的智慧的书。那么学成之后呢，他就回去了，他想去跟他的这个外甥辩论。他姐姐说他跟佛出家了，所以他就去到了佛的精舍去，要跟佛把他这个外甥带回来。佛说不行，你不能带他回来，他已经剃度出家了，你如果你一定要把他带回来，那么我们就来说说道理吧，你说赢了你就带回去。他心里就很暗暗的很高兴，他想我学这个智慧的书学了十八年了，刚好现在可以显一显本事，所以他认为他一定会胜的。他就跟佛说，好，我们就打一个合约，假如呢我变输了，我投给你好了。佛就问他说出个题目吧，那叫佛先出。佛就说，好，你以什么为你的宗旨啊？你学你修行以什么为宗旨啊？他说啊，我啊一切法不受为我的宗旨，什么法我都不受。佛说，那你的自己的知见你受不受啊？你要知道你受呢那就是输了，你不受呢，那么你能讲话吗？你如果不受你的知见，那你不是个木头一样吗？所以他就是想想来想去，受也不对，不受也不对，说受了就是自己说自己是一切不受，这一宗就坏了。你说不受那么也就坏了，那么说受那就是也不对，好像呢就 觉得自己不对了，理屈了，所以就决定逃走。走到了一半，心里想想看，这个大丈夫一言既出了，还毁约，不但毁约，还偷偷的溜走，那怎么见人呢？传出去怎么见人呢？所以就回去了。他跟佛说，他说佛，你就拿剪刀来吧，你拿刀子来吧，把我头斩去好了，我输了。佛说啊，佛法里面没有这个事情，佛法里面没有这种事情的，还砍人头呢。所以呢，他就说，那我跟你出家可以不可以啊？他说好吧，那他就跟佛出家了。所以在《欧含经》上面就说了，就说佛就说了，我佛法中得四辩才啊，触问能达者，触就是触摸的触，能达的俱悉罗是第一位，这个就是俱悉罗。富罗罗弥多罗尼子，我们也称为满愿，也是满慈子。是这个名字是从父亲母亲那边两个合在一起的。那么满慈子，我们在卷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阿罗汉，他问释迦牟尼佛，他说假如证到了佛的果位，佛位之后，入涅槃之后，也就是说入涅槃之后，那么还会不会再堕落又再回来成为众生呢？那就是说你看佛是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修正得来的，多么辛苦啊，那么辛苦才能够修正达到了佛果，还会不会再堕落成为众生呢？他就问佛。那么他又问佛，因为他是修这个声闻乘嘛，他就问佛，既然是要我们自己的自信全部舍掉，让我们入空，空里面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的就是空里面就是没有了。但是事实上空不是这么解释的，我们众生所说的空是什么？我们众生的空就是东西不见了就是空了，肚子饿了就是空空了，东西搬出去了就是空空啊。所以他认为空里面就是什么都没的，但是佛说空里有妙啊，他就不能够体会为什么空里面有妙，所以佛就跟我们讲什么叫实相。那么富罗罗他是帮助佛转法轮，他说法第一，事实上他生生世世都在说法。这以后呢，在二十五圣说圆通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用什么方法开悟的。须菩提，金刚经的当机众是须菩提，须菩提是解空第一，空性，他了解什么是空性，他常常修无增三昧，他过去生啊，过去劫里面他已经证得了青龙位，他也是过去也是佛，所以他在佛的弟子里面，十大弟子里面，他是了解空性第一。什么叫空性呢？我们现在刚刚读嘛，不大了解什么叫空性，但是我们可以看，可以从一个事情上面可以稍稍去体会点什么叫空性。有一次佛从天上给他母亲讲完法回来了，那么有一位莲花色比丘尼，他就去接佛，他就跟佛说，今天是我第一个来接你哦，我第一个见到佛。佛说不是，你不是第一个，须菩提他跟我是第一个见面。莲花色比丘尼说，须菩提在山洞里打坐，他没来啊。佛说因为他的性空，空与空才相合， 你们懂不懂空与空才相合啊？色是有障碍的，凡是物体的东西都是有障碍，对吧？你看这个铅笔是有障碍吧，铅笔一挡着你的眼就看不见了嘛。书本是有障碍的，墙壁是有障碍的，凡是有物质的东西是不是障碍，会挡住你的视线嘛。那么妄心也会挡住，妄心也会挡住我们的视线。譬如说我从你面前走过去了，我明明站在你的面前，但是你有一件事情很烦恼在你的脑子里面，你没有办法解决那件事，你专心的在想这件事情怎么办，我站在你面前你是不是看不见，是不是障住了？你就是有眼睛你也看不见我，这个就是障住了。一个是有实体的，真正有实体的物质障住了，另外一个呢，什么障住呢？妄心障住了。但是如果你妄心没有，你今天非常的身体非常的轻松，心情非常的愉快，你看我讲了一个是有实体的，是色身呢，色身很轻松，为什么？吃饱了睡足了很轻松，是色身物质的很舒服。另外一个心里很轻松，心里没有什么烦你了，那么我站在你前面，你是不是很远就可以看到我了？所以你这里，你这时候的心里面的妄心是不是没有这么多，你才能看见外面东西嘛？这是一个例子。再一个例子，你坐在电视机上，电视机前面看电视，可是电视机的报新闻的报过去说明天啊天气是几度，明天会下雪，你坐在电视机上，你没有电视机的前面，你没有看见，你没有听见，有没有这种情形？有吧，经常我们都有开着电视不知道电视在讲什么，然后说哎呦我坐那里怎么新闻报过去了，气象也报告过去了，怎么我都不知道啊？你在这个时候的心到哪里啊？你这时候的心在什么地方？你这个时候的心被别的事情沾满了嘛，那就是妄心。妄心在的时候，你听不见，你看不见，你也不会听，你吃东西也没有味道。每个人都会有这种经验嘛，你没有学佛之前那不都是这样子吗？所以你要能够听得见看得见，你至少心里的妄心要能够这个腾出去一点，有一点点空间，你才听得到看得见。所以要能够听经闻法，听经闻法也就是要心里面要空一点空间出来，你所听到的东西才能进去。如果你心里面充满了很多烦恼，你就是坐在这个地方你都不会集中精神，你就坐在这个地方，你脑筋里面跑东跑西，东跑西跑啊，很忙的。那么你所听到的就是断章取义，一字一句啊，你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听到，你就听到一个字两个字。所以我常常说，你就是把握你当下所做的，你把握每一个当下，它就会成为过去，那么成为过去也就你把握了每一个未来。但是我们众生都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众生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我们想那个事，你看有的很忙，他整天很忙的，你永远看到他都是很匆忙的，他一天的事情排得满满满满的，他永远不会把握当下。你可以看得到啊，他赶场的很，他赶场啊，早上几点钟要去什么什么地方，他在那个地方也坐卧不安，因为他想到下一个地方会不会迟到啊，怎样怎样，所以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在早上，比如说早上九点到十一点，他要到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他人在那个地方，他心不在那个地方，他人在那里，他心就放了。心分成100分吧，他放了一个30分在那边，那这里大概讲些什么东西？那70分，70%他放在下一个，11点到1点钟，他要去下一个场所。他到了下一个场所，他还没放在那里呢，他又在想下一个，所以他永远都是在妄心里面。他每一个场所他都 不能专心。你们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你再说煮饭吧，你煮饭的时候你就好好洗菜吧，你好好的切菜洗菜煮饭，不是洗菜的时候东想西想切到手了。你看哪一个人他是能够把握当下的？很少很少。这个一根是不听使唤的。所以什么叫做性空？性空就是心里面的妄心，要把它腾出去，要真心现。真心现，真心是广大无边的，真心是照，真心不叫做见，我们的妄心才叫做见，看见的见。真心是如来藏的照，是现。所以这是须菩提。优婆尼沙托他在后面他说他怎么样证到圆通的，他是观不净相，生了大厌离，所以他证到了无学位，等为上等。只说还有很多其他的圣人，以这几位为代表。富有无量辟之无学，并其初心同来佛所。所以前面所说的是无漏大阿罗汉，现在呢再说第二类的是无量的辟之无学。辟之佛，辟之也就是独觉或是圆觉，所以叫做辟之无学，分成两类。所谓圆觉，圆觉就是听佛所说十二因缘，他把缘断掉，就叫做圆觉。十二因缘我们以后会说到，十二因缘就是一个锁链，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连六入，六入连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等等，就是这样循环不已的。一个链子，一个链条的这个钩，再扣下一个钩，再扣一个下钩，这是我们生死轮回的。除了四大的生死轮回，还有我们一根上的生死轮回。你看我们的一根呢，我们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脑筋嘛，我们这个一根呢什么时候停止过啊？从我们出生开始，我们一根就是乱动的。我们长到年纪越大，我们的烦恼就越重，我们的一根动得更厉害。要知道这一根呢，一根动得厉害就是生死轮回的因。一根是看不见的，一根不能够清净。你看你向哪一方面做染，你沾到哪一方面去，就成为哪一方面的果报。所以我们学佛学什么呢？就是把一根清净。那么圆觉就是在十二因缘上面断了一个环，它就可以断掉了嘛。独觉呢，独觉就是没有佛出世的时候，他因为生生世世所累积的资粮，那么他看自然界，没有佛出世啊，他看自然界花开了，为什么花开啊？为什么花落呢？花开花落是无常的，那么落了，那么树根还在，明年他又开，什么原因呢？所以他就看外界的这些景象，他就觉悟的，这个叫独觉。独觉很多都是大菩萨，他是独觉，有资粮的。凡夫没有，凡夫不称为独觉，凡夫没有资粮怎么能够觉悟呢？所以无量辟之无学，无量就是众多的，无学。所谓的无学就是不必再学了，他已经断了三界， 他已经离开了三界，他不需要再学了，叫做无学。那么我们都还在有学，事实上真正的无学是佛才叫无学。那么这里的所说的一般人所说的一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无学，一般说四果阿罗汉无学，事实上四果阿罗汉他不能叫做无学，他只是走到一半。佛说他们只走到了一半，他们只是把烦恼扶住了压住了，他并没有全部转掉烦恼。就像石头把草压住了，那把这个烦恼暂时把它压住了，你把石头拿开烦恼又来了。所以要先了解这个层次。我常常在黑板上画一个三角形，你们可以画一个三角形，画一个三角形，从三角形的底到三角形的中间那个画一条线，是不是一半的地方画一条线，这个中间这一半地方，这叫四果阿罗汉。那你在四果下面就是三果啊，三果下面是二果，二果下面是初果，你在下面，在下面你去就是这个天人呢，就三十三天呢，你在下面就是三十三天呢，六就是六欲天呢，三十三天呢，你在下面这个最下面三角形的那个底啊，三角形那个底就是凡夫，凡夫最多嘛，三角形的最下面是很宽广的，是最多的凡夫。如果你这个三角形再向下向拉，再向拉就是修罗，你再向修罗在下面，那就是阿修罗，也分成很多种啊，好多种的阿修罗。阿修罗下面畜生，畜生的很多，畜生也是非常种类很多的，天上飞的畜生呢，地下爬的畜生呢，水里面游的众生呢。那么畜生道里面也有上次讲过的吃素的不吃素的半素的啊，畜生，畜生下面再是鬼，鬼也分成很多类，我们这部经里面分了十类。鬼下面就是地狱，地狱也有很多种啊，你不要认为没有地狱哦。很多人说我看不见天堂，我也看不见地狱就没有，我告诉各位，地狱就是有，你没有到那个程度你就是有。我举个例来说，你做梦，你做梦梦见可怕的，你怕不怕？那梦里面不是幻景吗？那为什么会害怕呢？所以地狱我们很多人知道有108层地狱，有18层地狱，有无间地狱，有阿鼻地狱。什么叫无间地狱？你的这个妄心多大，造了多大的业，你就是你的身体刚好充满了空间，满满动都不能动，没有空间让我们活动的阿鼻地狱，更是苦。所以我们不是有佛珠吗？我们佛珠藏108颗珠子，有没有36颗珠子啊？18颗珠子是干什么的？你这样常常拿着珠子这样数啊，我们念一个珠，念一句阿弥陀佛就拨一颗珠，念一颗阿弥陀佛拨一束珠，干什么啊？这108代表什么呢？108就代表不去地狱嘛，不做地狱的事就不会去地狱，就警惕我们，警惕我们不要去做地狱，去造地狱的因子，去得地狱的果报，不要去。所以你念一句阿弥陀佛，你念句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做什么事呢？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为佛的时候，他是法藏比丘。法藏比丘他有48愿呢，你就要看法藏比丘他还不是佛的时候他做些什么事。就因为他做的所有的这些善，有这些愿，而他都达成了，他都做到了，他才成佛，他才一致，他才成佛了。如果我们现在做地狱的事，我们将来一定去地狱；做畜生的事，那就是先下地狱， 做了畜生的事是先下，不是直接做畜生呢，通通先下地狱，下了地狱之后再做鬼，鬼做了之后再做畜生，他还是按照次序来的，不是跳的。所以你在三角形的一半的开始上面，三角形一半就是四果吗？四果阿罗汉，如果这四个阿罗汉他不度众生，他就停在这里，他就叫做有余涅槃化成。有余，什么叫有余呢？有还没有断干净，还有东西可以依止的，就叫有余。如果他发心，他不停留在这里，他向上走，他愿意度众生，这时候他就，你看，就向上一格，就到了五地了，叫做菩萨的五地，五地或是六地。所以你这上面最上端的尖端是佛，尖端下面的下面一格是妙觉，再下一格是等觉。然后你从阿罗汉那里开始向上走，这里应该是菩萨十地，你就是开始阿罗汉上面就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所以他愿意度众生，他一下就到了五地、六地了，他不愿意度众生，他还在原来的位置。所以你先把这个修行的层次你先弄清楚。你不知道你讲到说，有的人还说这个，有人问我说这个仙是不是比佛大呀？仙在哪个地方？仙在什么位置啊？仙道在哪个位置啊？所以要先，就是说你要先把位置画好，你就知道你在讲，你在听法的时候，你知道他的修为是在哪个位置。仙就是在鬼道那地方，善灵就叫做仙，恶灵就叫做鬼。那么人的上面有天人，天人，人的上面的天人是什么样情形才到了天人呢？人的上面六欲天嘛，他什么样的做了些什么事才能够到天人？我跟各位讲，直戒严谨，你才能到天人，就是四王天呢。四王天是在须弥山的中央嘛，中央四东西南北四大天王，你在庙里面所看到有没有？很高很高的，有的是拿着琵琶的，天人那个四大天王吗？啊，有的他四大天王那个像啊，塑的好像很让人害怕的那个四大天王，要到四大天王去，他都在人道的时候，他直戒严谨，但是呢，没有完全在一根上断干净。或者是到了三十三天中间就是玉皇大帝嘛，我们一般人说的玉皇大帝在佛教里面叫第四天。那玉皇大帝他有也这个第四天，他有东西南北各八天，中间就是第三十三天。到三十三天也不容易啊，因为他们在人间的时候所行的善事是布施，他们塑把佛的这个金身呢，重新塑佛的金身。那么到了天上也是因为直戒，你不直戒你不可能，你连天上都不可能走，不直戒的人只有在六道下面。你看看畜生每年都在生，是不是春秋两季都在生，哪一个畜生他没有停止，哪一个畜生道的众生他停止淫欲的呢？没有吧，都是不停的生嘛，鱼也是不停的生，那么其他的动物啊，狗啊猫啊羊不都是你随着他就生嘛。所以你就知道淫欲越重 越向下沉，它飞不起来。因为经后面就讲过了，爱欲是向下沉的，爱欲不会向上升的，爱欲是重的，爱欲越重越牵的你的心越向下走。所以先把这个哪一种的修为的达到什么程度的，用个三角形，这样子以后就会明白了。并其初心同来佛所，初心就是出发心的。那么出发心的并其初心，出发心的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出发心的。有人啊，他就是他出发心，也就是后面我们所说的二十五圣，他怎么开悟的，他都用不同的方法，或是听了佛的苦集灭道声音而开悟的，或是看到外面色尘这个不干净，他不看，他回头来看自己的心，他而开悟的，或者他肠胃道他开悟的，或者他洗澡，他看到他能够体会到水不洗尘，水是没不会洗我们的尘的，所以各种不同的而悟到了，同来佛所，都到了佛，都到了这个金色来。这是这一段讲的是圆觉跟独觉，是外来的参加法会的。现在讲的下面是常随众，佛的常随众，所以十方啊，各方各种不同层次人都来这里参加法会。属诸比丘修下自知，那么这是佛的常随众。属就是祖父，就是前面来的这一些圆觉啊、独觉啊，都是他到了佛到了佛堂来，刚好都是碰到这个夏天啊，天气热了，佛就叫大家不要出去讨饭了，就在金色里面让这个护法啊，要这个坛月把食物送到道场来，就不要出去。第一个夏天，那么各种的蚊虫啊等等都有生命的，那就不要出去。那么大家在这个道场里面修下自知，修下就是叫做节下安居。夏天呢，节就是打劫的劫，夏天呢，节下安居，不要出去。三个月都在道场里面来说自己的过错。三个月之后，叫做结下，解开的结，结下，刚开始叫解下，打结的结，那么三个月之后叫做结下，就是这个解开的结，也就是说7月15号就结下了。所以修下自知，这时候叫常随众自知，自说其过，自己知道自己过，就在大众面前说自己过，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就叫其他的这个同修道友来纠正自己的过错。为什么这样做啊？我们众生呢，都是喜欢把自己的过错包起来，不让人家知道。最好，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是我的秘密呀，这是我的我的这个隐私啊。我们常常都这么说，我跟各位说，你的隐私越多的人呢，你这障碍越重， 为什么要隐私呢？隐就是隐藏的，就是阴暗的，见不得人的事就叫隐私。你见不得人的事情做多了，你们心中我们就不会明，心中都是暗的，心中都是暗的，自然就是妄心。所以佛给我们讲，假如我做了一件错事，佛弟子啊，我做了一件错事，我说了谎话，我在佛前先忏悔，然后我跟两个人讲说我做了些什么事，这个所犯的这个业就拔出来了一点。假如我们做的恶事，我们越是埋，越埋越深，越埋越深，这个受的报，果报，受的果报就很重。我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错现在就把它拔掉？你譬如说，这个草刚刚长出来了，草刚刚长出来，它很细细，很小嘛，很松的，你一拔它就掉了。你如果等到这个草它根长得很深了，你再去拔，难不难呢？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的人都是当场错了就把它改了，不给他这个带到这个后世生，也来生不发，再来生，一直让他这个存在那边，然后每一生都给他浇水，每一生做恶吗？都给他浇水，那发出来是就不得了了，那受的报就很苦了。所以你就跟两个人讲说，我哪天哪月啊，我冤枉人家了，我害了别人。所以你没有看那个报纸上常常有人害了别人，或者他杀了别人，他东躲西躲，东躲西躲之后，警察把他抓到了，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他第一句话跟警察说，我现在轻松了。他不第一句话都是说这个吗？所以把越是不好的事情埋在心中，我跟各位说，那你背着一个袋子很重的，很沉重的。所以叫做自知。再来，下面来的是哪些人呢？十方菩萨知觉心仪，亲奉慈言，将求密意。不但自知法会的时候刚好碰到自知法会，所以不但是辟支佛啊，很多辟支佛都来了，十方的菩萨他也来参加这个法会。你看佛说十方，经里面都说十方，十方就是各个上下左右啊，四方四偶都是十方，都来这个法会，知觉心仪。知觉知就是想要问一些他在修正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这个境界，他想要问问佛。所以知就是问，觉心仪，觉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境界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所以他心里面就有所怀疑。所以他对于佛经上所说的，对，这不是，就是说他对于佛所说的，要知道佛是没有佛经的，佛讲法，佛弘法的时候是没有佛经的，佛也没有本子的，佛是在真心说，真心里面说真理，他不需要本子，佛有大神通，什么根基的人他就马上就可以讲对治法。所以菩萨他在修行上面，他心里面还有一些疑虑，所以在修下的这个自知的时候，他来请问佛，请佛给他们开示。亲奉慈言，将求密意。慈言，亲奉慈言，就是要来亲自要来承受慈言佛的教导。 将求密意。将求密意就是他放在心上，他没讲，他没有讲出来，他只是他的这个问题他没有说出来，他是心里在想，我这样，我到这个，我证到这个境界是境界吗？还是不是境界呢？他没有说，他心里面在想这个问题。那么密意，密意就是他不了解的，每个人他都有不了解的部分嘛，在他来说就是他不了解的部分。即时如来夫作宴安，为诸会中宣示深奥，法宴轻重得未曾有。这一段呢，就是法宴轻重得未曾有，就是整部经讲完了，即使如来夫作宴安，佛就开始要来给大家讲法，然后他们就听法听法，听了整部的法听过了，然后法宴轻重得未曾有，就是到了结束了。所以有这么多的各方来的修行人，心里面都是要来请问佛修行的次第。即时就是自知法会的时候，如来夫作，如来自己把他的老师作，他自己整理好他自己的老师作。你看佛他还不假手于人呢，他没有说我是老师啊，你们做弟子的就给我好好的弄好啊，他没有啊，他自己把这个老师的座位自己敷设，自己设弄好，敷作宴安。宴安，你不要看到这个宴安说准备吃饭呢、啊、桌子放好准备吃饭，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曾经有人就问我，宴安就是说开始准备吃饭了，我说不是的，宴就是极静，心里面极静，安不动，就是身这个身不动心不动，就是身心不动。有这么多人来身心都不动的，话说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看到读到经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做不做得到，不要就这样随便就读过去了，要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做得到。家里面来了二十个人，我们是不是还能心不动？为诸会中宣示深奥，为诸会中，所以宣示深奥。宣示深奥就是对于自己不懂的部分的都是深奥，所以在大众中就说法。佛因为佛有这个他心通嘛，什么人有什么问题，什么人有什么问题佛都知道，但是我们不懂的人就叫深奥。你懂了之后你就了解了，像很多人说啊，你懂不懂啊，他都说他懂，但是事实上老师呢，我们的老师常常说我看你是不懂的，他所说的懂啊就是表面的，是刚刚听来的。我们老师说你，我看你是不懂，他就是你没体会。所以虽然是懂字，两个意思差很多，懂就是体会到，完完全全体会到。我们众生的懂就是说我刚刚听过了，你听过了你讲得出来吗？你要能够去体会你才能讲得出来，你没有去体会你讲不出来，那就是不懂。法宴轻重得未曾有，法以法为食叫做法宴。轻，因为佛说的法都是清净法，那么所听的听众是用真心听，所以他所得的法也是清净， 叫做法宴轻重，德而未曾有，从来都没有这种轻松过，就叫做德而未曾有。嘉陵仙音遍十方界，恒沙菩萨来聚道场，文殊师利而为上首。嘉陵仙音，佛弘法，佛说法之后，还有菩萨来呀。那么佛的说法就像嘉陵仙音，嘉陵仙音是一个鸟的名字。这个鸟啊，它还在蛋壳的时候，它就会叫，而且它的声音很美妙，所以常常佛语用它来做比喻。这嘉陵鸟啊，它不在水上，它都是在这个栖息在树的最高上面，叫嘉陵仙音。这比喻说佛的说法的音遍十方界，佛说法啊，声音是周遍的，十方娑婆世界都可以听得到。我们想说，哎，这个十方娑婆世界都可以听得到是怎么可能啊？我跟各位说，我们的声音出去了，可以到宇宙的最边，然后再返回来。我们不是物理上所说的吗？职能不变，能量不变的，能量不会消失，它会转换的。所以你只是我们自己的耳朵听不见，因为我们耳朵有这个多少范围之内的才能听得到。清净的人，他是多远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就是说，佛说法的声音可以遍十方界。那么在宝积经上面说了，目犍连想要试试看佛的声音，所以他就用神通力，就向飞西边飞，飞了好远好远，听佛讲法的声音，好像就是在当场听一样。后来他就到了另外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这个人呢，都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大。那么他就看到好像有东西挡住他，结果这个他就用那个锡杖，用那个棍子，这个锡杖就是那个棍子啊，就一跃要跳上去，就到了这个钵的旁边。那么有一个弟子啊，看到了之后，有一个虫在他的这个钵上面，想要把它打掉。那时候，那个地方的国的这个佛啊，就跟他说：“你不要打他，他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他来试试看佛的声音。”你就知道，十方娑婆世界，十方娑婆世界众生的身体的大小，跟他心量是成正比的，心量小，身体就小；心量大，身体就大。你像我们现在知道娑婆世界，我们现在是知道太阳系，一个整个的太阳系就无数亿的，整个宇宙有无数的太阳，我们不是现在都知道吗？无数的太阳，千百亿太阳。佛经里面早就说了，千百亿的太阳就千百亿的娑婆世界，每一个娑婆世界都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所以它是层层无尽的。你就是娑婆世界，你看怎么画，你画个十方哈，画个十字架，是不是这四方了嘛？四方然后再打一个叉，是不是八个了？是八方了吗？八方然后加个上面下面，是不是十方？那么每一方在十方，每一方在十方，是不是层层无尽的延伸下去？能懂不懂？所以这个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这个娑婆世界很大的。我们现在娑婆世界，我们自己这个娑婆世界我们都还看不见呢。我请问各位，你站在地球上晚上是个什么情形啊？地球一面绕着太阳自转， 地球自己在自转，它一面绕着太阳转，它一面自己自转，对不对？这个大家都明白的。地球自己转一天，自己转一圈，24小时一天。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周，多久啊？一年。那么地球自己转一圈，你比如说你白天是在上面，白天哈，白天头向上，头向上，脚向下，是不是？地球这样转，你晚上呢？晚上怎么样？头向下，脚向上，头向上，脚头向下，脚向上。头这个晚上的时候啊，是不是刚好这个颠倒吗？四脚朝天吗？是不是这样颠倒吗？那你这样子是不是这个缺血呀？你不信你自己倒在这里，你现在倒在这里，你就这样倒立着看看，你舒服吗？为什么我们要睡觉呢？因为你这两个脚拉着，地心引力是拉着你两个脚，晚上地心引力拉着两个脚的力量让你这个不舒服呢，还是你睡觉平放的地心引力这样吸引吸着你，哪个舒服啊？是不是平放的？你平放的地心引力吸力是不是每一点都可以吸？你如果是直的，你颠倒吗？啊，拉着两个脚，地球就是个大磁铁嘛。所以晚上不睡觉为什么伤身呢？就是这样子。尤其是晚上小孩子不睡觉，玩这个电脑，他也不好好读书，他玩电脑的 game。你知道这个电脑的磁力多强啊？所以啊，白天拿着这个手机打电话，晚上呢晚上也不读书，就去搞电脑，这身上的这个静电呢、啊，多厉害呀、啊，多么厉害！我们身上的细胞受得了吗？你没有看，经常你看到这些年轻的孩子在玩电脑，两天不睡，三天不睡，结果突然怎么样？死了，不就是这样子吗？拿起手机来打电话，打不停了，因为很多手机是不要钱的，多少钱，多少分钟之内不要钱，没有用完觉得可惜，没话找话讲，就打电话。有线的电话，手机的这种电磁波啊，还好，这个手机，无线的手机的这个电磁波就更强。所以很多报道说这个脑里面长瘤啊，身上的血液啊，这个成为白血球啊，或者是白血病啊。但是也很多人这个利益团体他都会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证据显示，很多报告都已经提出来警告，但是这个商业的这个机会太大了，一般人有这个手机有这个电脑他太方便了，他不听的。你看看你过了100年之后，你看看会是很多人生什么病呢？这个就是金钱跟方便就把我们通通都盖住了，尤其小孩子他搞不清楚的，很多小孩子都是骗他母亲父母，他做功课，我常常跟他父母说你别听他说谎话，他骗你的，哪有做功课做到半夜的，他们在学校里面都在聊天，他不好好的在学校里面写功课，到了晚上回来他骗你说写不完功课，我说他都是骗你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穆建连神通，第一他是测量佛的声音呢，到了无穷的地方还可以听到，无穷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佛的声音。恒沙菩萨来聚道场，恒沙就是很多的，像恒河沙那么多的，也就是这么多的菩萨都来到了道场。文殊师利而为上首，文殊师利在有的经里面称为曼殊师利，文殊师利它的意义就是妙德， 文殊师利也叫做妙吉祥，他的意思就是妙吉祥。什么叫吉祥？我们常常把吉祥啊都是说成什么呢？赚钱就叫吉祥。在经里面所说的吉祥就是解脱，心解脱，心里面没有烦恼，就叫吉祥。那文殊师利是诸佛的老师，文殊师利也是智慧第一，一般人说大乘智慧第一的。什么叫大乘小乘呢？心量大，能够包容，就是大乘。所以文殊师利法王子，他是过去龙种尊王如来，他也是佛啊。他现在在北方也称为欢喜摩尼宝积如来，这个他就是在哪一方教化众生，他在那一方所示现的佛的名字。那么他未来要到他所教化的那个地方成佛，就叫做普现如来。所以他是众中的上首。下面我们要讲的呢，就是这一部经怎么样佛讲了这一部经。佛说法都有原因的，所以下面就是造成什么原因佛就说了这一部经。时波斯匿王为其父王毁日迎灾，请佛公义自迎如来广设真修无上妙位，肩负青岩诸大菩萨，城中富有长者居士同时泛生主佛来应。佛赐文殊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斋主，唯有阿难先受别请，远游未还，不还生次，即无上座及阿舍离，途中独归。这个就是发生问题就在这里。使波斯匿王为其父王慧日迎灾，就是在这个众生呢自知法会最后一天，也就是佛的欢喜日，大家都供佛啊，供佛供灾供生，供佛供生。那么这一天呢，波斯匿王慧日迎灾，慧就是这个忌日，毁日，他父亲的忌日，毁日就是所说的我们叫做这个忌辰呢，忌就是一个自己的己下面一个心呢，啊，忌辰，毁就是他就是不直接叫称他父亲的名字，就叫做毁，迎灾。所以他今天这一天是他父亲的忌日，又刚好碰到自知法会的最后一天，所以他就迎灾，他就请佛到宫里面，那么他要来供养佛。请佛公义自迎如来。请佛公义，公义就是皇宫的左边右边，就是正厅的两边。所谓正厅就是办政务的地方，就是我们常常看到以前的什么清宫剧里面常常有的正大至中啊，那个办政务的两边啊，叫做宫业。亲自那么去恭迎如来， 这个王国王请佛，那么当然呢，他广设真修，国王请佛的话来应供，都是请，都是用的最好的无上妙味。那么要厨子做的是最好的东西，当然都是素的了。好，肩负青言诸大菩萨，如来是主客嘛，同时呢肩负，同时呢也呢亲自来延请诸大菩萨。城中富有长者居士同时犯僧，那么城里面那国王都这么做，那当然呢下面的城里面的百姓他也是很恭敬，他对佛也恭敬呢，所以城里面的也有很多的长者啊居士呢也都是来请佛去应供，主佛来应，都是等着佛来应供。城里就是指的十罗伐城，长者居士都是接受佛的教化的。什么叫做长者呢？长者有十德，他不是指的年纪高，他有十德。第一个，那时候在印度啊，他有四性嘛，那婆罗门、刹帝利、全色、首陀罗，他有四性。他的第一个姓名是贵的姓。他的那个姓名的姓，我们取的姓名的姓，他都是叫贵族的姓名。第二个位高，他的位置是高贵的。第三个长者是大富，长者的大富不但是钱是大富哦，他也跟佛学的学法啊。第四威猛，他很庄严的。第五他是这个智，有智的智慧的智，这不像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学佛的时候嘴巴乱七八糟乱讲的，脑筋乱动嘴巴乱讲的，讲出来也不知道在讲什么。第六个年长，第七个横静，他所做的一切是清净的。第八个礼备，他都是对上对下都是有礼的。第九个上叹，叹佛赞叹佛。第十个下归，他也照顾这个不如他的，要长者都要具备十德。居士呢，就是在家里面守清规的就叫居士，他虽然处在尘劳的环境里面，但是他心里面清净，他身也清净，这叫居士。如果你这个心不清净，你就是受过的戒你没有直戒，那也不叫居士。我们现在变成这个随便一皈依都叫居士，要做居士就是真正的是一个居士，内外是一如的，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常常去庙里皈依了，皈依了干什么呢？皈依就皈依了，皈依你守不守戒？不守戒。所以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的，你皈依了你就要守戒。那很多人就说，那我不要皈依，我更不要守戒，那我就没罪了。我跟各位讲，你守戒也好，你守戒最好，你不守戒，你不皈依，你所犯的戒一样有罪。或者你说，那我去信别的教好了，你们这佛教太严了，我信别的教就不下地狱了。我跟各位说，你还是下地狱，你还不如赶快的改掉就好了。你不管你信什么，你该下地狱都还是下地狱，你到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你的居士所做的就要跟出家人做的是一样的。同时犯僧， 不约而同的也都是准备了这个饭菜，那么等候佛来应供。佛赐文殊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斋主，因为太多人请了，佛赐，佛就叫文殊，要文殊菩萨分头带领菩萨及阿罗汉。你现在知道菩萨跟阿罗汉哈，这是一果、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但是佛也说他是大阿罗汉。佛他就具备了阿罗汉，他也具备了菩萨，但是他都是究竟的。但阿罗汉不究竟，菩萨还没有达到佛的究竟，所以就要文殊菩萨就带领的菩萨阿罗汉应诸斋拱斋主到个别的这些斋主那边去接受应供。唯有阿难先受别请，先受别请就是只有他一个人，因为别人先请了他，他先出去办事，所以他没有回来，来不及回来，远游未还，未还就是来不及回来，远游未还，不遑深次，赶不上这一次，大家这个请佛啊，请菩萨来应供，他赶不上了。既无身座，既无上座，即阿舍离，途中独归。那么他回来的时候，他没有上座，也没有阿舍离跟着他一起，他自己一个人回来，途中独归。既无上座，阿舍离我们这里啊，可以分成四种阿舍离。阿舍离的就叫做什么呢？叫做亲教师，就是教师。那么教师分成第一个阿舍离，即无上座，上座分成第一个，我现在讲上座，阿舍离等一下讲。上座就是年龄长的就叫上座。第二个戒腊上座，就是受戒久的叫做上座。第三个福慧上座。什么叫做福呢？我们众生所说的福就是有钱，这里不是，这里是他所证得的法。第四个法性上座，法性上座是证到无为法，就叫做上座。那阿舍离呢？阿舍离就叫做这个规范师，轨就是轨道的轨，范就是模范的范，规范师有五种阿舍离。出家阿舍离，也就是说受沙弥十戒的出家，受沙弥十戒就叫出家阿舍离。第二个教授阿舍离，就是在受具足戒的时候啊，教戒的老师教戒，哪些是要这个直戒，哪些是戒，哪些是律。第三个结摩阿舍离，结就是那个旁边呢，左边呢是一个羊啊，右边是一个这个。上面是个日，下面是一个会不会写啊？哎，对，就是结摩阿舍离，摩 就是摩石子的摩，结摩诃舍利，就是忏，就是忏罪的，忏悔的。受戒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老师前面，就是过去所做的错的忏悔。第四个依止阿舍离，就是依止他的，或者是跟着这个老师学东西嘛，所以就是依止。第五个教读阿舍离，就是听这个老师讲解佛经的。所以出家众要出去远行的时候啊，都要有两个人，一个是上座，一个是阿舍离。为什么呢？就是防止自己有过失，防止犯错。所以他现在一个人自己回来，途中独归，他没有上座，也没有阿舍离，所以就发生后来的这个事情了。其日无供，即时阿难执持印器，如所游程次第寻起。就是其日无供，那么就是这个波斯匿王请佛到宫里面去应供的时候，那么城里面也有长者居士同时请佛来应供，所以城里面没有就没有人在准备的饭菜来供人家来讨饭，没有。所以这一天大家都忙着的，临时你要去这家讨饭他们都没有，这叫做其日无供。即时阿难他就没办法了，执持银器，执持印器，即时就是在午前还没有，就是中午之前还没吃饭的时候，他就拿着钵，执持印器，印器就是钵。于所游城，就是在斯罗伐城呢，在平常他所经历所游的斯罗伐城里，次第寻起，也就是一家一家挨着来讨饭。那么他为什么要一家家挨着讨饭呢？因为他想起来佛曾经呵斥过这个迦摄跟这个须菩提，呵斥他们两位出去讨饭的时候啊，心不均平，说不应该这么讨饭。因为要知道这个菩萨他已经有资粮了，所以他出去讨饭，所以外面的染法起来他可以善事，他不沾。那么迦摄尊者他去讨饭的时候呢，他专门就去穷人家讨饭，他所说的理由就是说这家人已经很穷，他今生很穷，穷的原因就是过去生啊小气，所以这一生得到果报，他就很穷很穷，他就没有机会来供养出家众，你要叫他舍他很困难，所以他去跟他讨饭，让他种一点这个福德。那么须菩提呢，就去有钱人家讨饭，他所说的理由说现在他们有钱，他不知道是过去生他自己修来的，所以呢他就很浪费，说我去跟他讨点饭，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做一点功德，他来生呢就不会很穷。说起来都是很有理啊，但是这个维摩诘老居士就是古佛啊，他就呵责他们说他们这个心不平等。那佛他没有说话嘛，那当然佛是道同的，就是说你这样去讨饭，你如果去有钱人家讨饭，人家会怎么说啊？你要知道你怎么做众生都会有话说， 你专门到有钱人家去家讨饭，人家会说这个弟子是贪吃的，他专门到有钱人家去讨好吃的，会不会专门会这么讲？那么你如果专替这家人穷人讨饭，人家会说你看这个和这个出家众啊，他真的是没有同情心呢、啊。他专门去这家人很穷，他还专门到那家人去讨饭，他真没有同情心。所以我们众生什么话都有的说，所以佛就喝着他们说，你这样子的话，你心不均平，心里不平等。第一个心，你自己心里就平等不平等，你有选择嘛。那第二个呢，众生会说话，所以应该是一家一家挨着讨饭，这个就是菩萨，就是一家一家挨着讨饭，所以他现在就要学菩萨，所以叫次第寻起，一家一家讨饭。心中初求，最后谈月以为斋主，无问敬会，刹利尊信及旃陀罗方行等词，不择为见，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他心里面就在想啊，心中初求，最后禅悦，因为讨不到饭嘛，禅悦就是施主，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禅，就是布施嘛，施主。他心里面就想最后的斋主，也就是希望呢，有发心的人能够施给我一点饭菜，是我的斋主，最后的斋主。小乘起时啊，他向来啊就是有 五种地方他不去的。小乘人出去讨饭的时候，第一个做官的呢不去，第二个卖唱的不去，第三个屠宰的地方不去，第四个饮酒的地方不去，第五个淫色不去，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嘛，没有能力，万一被引诱了怎么办？所以他这五个地方他不去的。那么现在他说次第寻起啊，又无问敬会，刹利尊信即旃陀罗，在印度当时有四姓，那婆罗门、刹帝利，刹帝利呢，就是这个国王呢、大臣呢，在四姓里面，他算是这个尊贵的家，就称为净，干净的净，净家。那还有旃陀罗呢，就是屠杀为他事业的。那时候啊，这个屠杀，这个屠夫啊，他是不准许跟一般的良民共处的。他走在路上啊，他要摇一个铃，有一个铃拿着标，就是要一面走一面要摇铃，就是告诉人家我来了，你们让开，我是不干净的，我是污秽的人家，不干净的。那是在那个印度，当时他有四种阶级。旃陀罗方行等词，不择为见，所以他就是他不要管他是高尚人家或是下贱人家，他要效法佛菩萨，以平等心来起食，就是他就不选择了，叫做这个不择为见，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他要 发心就叫做发意，发大乘的心。圆成他要平等的来乞讨，圆成一切众生，他要圆满成就一切众生，这些众生不分是高贵的或低贱的，都要让他们做功德，叫做发意圆满，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平等的来乞食。它有五种意思，什么叫做平等乞食呢？有五种方法叫做平等乞食。心里面有平等，所以你外面你就不见得，你就看不到外面有这个贫穷的啦，或者有富贵的，你心里面平等，你就看不见外面说这家是有钱的，那家没钱的。你看到根本，大家都是从佛性上来的，佛性是平等的，所以他就没有看到外面有什么不平等。但是我们众生是看到果，所以我们看到都是不平等的。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众生原来的本来面目都是平等的，所以我们现在见的都是不平等。你如果把所有的见到不平等能转成平等的，那个心里面就可以清净了，你就不会有什么什么抱怨啊，有什么觉得委屈的，就不会有。第二个，心里面没有贪心，心里面没有功高我慢，所以你既然心里面是平常心，你也不就会觉得说哎，哪一家好哪一家不好。你看你自己的孩子吗？每一个家庭父母的孩子，你会觉得哪个孩子好哪个孩子不好吗？你会觉得每个孩子都好吗？那是指的因为有血缘的，所以心里面没有贪心，没有傲慢，所以你所行的慈都是平等的。第三个，菩萨是有威德的，菩萨是有这个定的，菩萨是有定跟慧，所以菩萨他不太害怕什么这个卖酒的地方啊，或是屠宰场啊，或是淫色，菩萨不会在乎这个，他有能力的，他有能力，菩萨有定力的，所以他讨饭的时候才能够平等心去讨，菩萨是有能力的。第四个，你平等去讨饭，你就可以让凡夫的猜疑心把它消除。凡夫什么事都猜疑的，你一家一家挨着去讨饭，你不选择，凡夫的猜疑心就可以熄掉了。第五个，可以破二乘的分别心，因为刚刚从凡夫嘛，刚刚要学佛所教的法，还没有离开凡夫的习气，凡夫的习气就是分别，所以你一家一家去讨，那么就可以离开凡夫的分别了。所以叫做不择为见，一切众生他不挑选的，你看他就是一切众生。阿难已知，如来世尊贺悉菩提及大迦摄为阿罗汉，心不均平，清养如来，开阐无遮，度诸以榜。这是我前面刚刚讲过，因为他已经知道如来是佛的十号之一啊，世尊也是佛的十号之一，他贺责悉菩提以及大迦摄，他们都是大阿罗汉，但是他们的心不平等，一个去穷人在那里讨饭，一个呢去这个有钱人家讨饭，都被 这个维摩诘老居士赫哲，也就是这个净明如来赫哲。所以我们学佛啊，就是心里要平等，心里面就要没有分别的。所以他清养如来，开阐无遮，他就对佛所说的法很恭敬，非常仰慕。开阐无遮，就是佛所说的理，都是在平等上面所行的，可以度诸疑谤，可以把众生的怀疑心，让众生的毁谤心把它止住。所以阿难，我们现在讲讲阿难，阿难尊者。阿难尊者呢，是佛成道的那一天呢，他出生的。佛三十岁成道，他那一天出生的。阿难他在这里呢，他示现，因为他自己是年龄最小的，他就示现他堕落到淫室。但是阿难他闻法，那个一听就入了耳，你想想看，能够听佛讲法一听入耳，他是凡夫吗？绝对不可能是凡夫的，他只不过是示现。所以我们读到这本经的时候，你不要看阿难，也有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你看这阿难他怎么一天到一个男孩子一天到哭哭啼啼呢？我说你不可以以你自己的想法想阿难，那个是从他的真心里面所体会的，你没有到那个成绩啊，你就不可以批评，你只能你慢慢的才能体会阿难的心情。所以多闻第一，佛所说的什么法他都一听就记得了，而且不忘。我们可以不可以啊？我们不可能的，能够听佛所说的法能够不忘，那都是生生世世所累积的功德，都是善法，所以他不过是示现给我们看的而已。你得千万不要有自己的分别心，所以读经的时候啊，就千万不要有自己的意见。那么在这里顺便讲到波斯匿王，波斯匿王是佛的护法。那么以前在因地的时候，他跟这个释迦牟尼佛都是地上菩萨。以前在龙光佛的时候，那么波斯匿王也是修行人。波斯匿王的时候是在四地，那么释迦牟尼佛那时候是八地菩萨，他是四地菩萨。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那么他也示现，他是以国王的身来示现，而他事实上他也是菩萨。所以你看看一尊佛出世，我们能够在佛的身边，我们能够在佛的身边都要有很深的这个佛缘，否则不可能的。在佛的身边呢，都是跟他就是在护持佛法的，就是要教化娑婆世界的众生。话说回来，等到弥勒菩萨在斗率天成佛到了世间来，那时候我们能够跟着弥勒菩萨到世间来也要有原因呢，就是看我们现在在因地的时候是不是还听经闻法。弥勒菩萨还有很世间上以世间时间来算还有很久才能够才到这个娑婆来呢。所以我们要在弥勒菩萨还没来的时候，这时候要听经闻法，你到了那个成绩，你才能够这个佛在世我们也在世， 否则佛在世我们就不知道轮回到哪去了，等到佛入涅槃我们出世了，你看我们不是业障深吗？那么弥勒菩萨他教化的众生是哪些众生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众生。那么佛出世的时候我们在场才能够受记，所以要能够佛出世到世间来我们也能来，我们就得在这个因地上面好好的在修行才能来，那否则是不能来，来不到，想来也来不来，来不了，那是说说而已。很多人说龙华三会愿相逢，我心里在想，愿相逢你得要做这个佛的事才能够相逢啊，没有做佛的时候，没有做佛的事，不是相背道而行吗？你怎么相逢呢？你一个向东边走，我们向西边走，一个向南，我们刚好背道而驰，你不可能见到佛的嘛，没有可能的。要想能够见到佛，就要做佛所教的事，佛教什么事你就做什么事，你就做什么。佛说要直戒，你不直戒，你不直接就到了别的道，你怎么能够到四圣道呢？不可能的。所以要名符相识你才能见到佛。所以很多人啊皈依啊，你问他皈依，皈依了之后你学了什么呢？什么都没学，就在庙里面沾沾这个佛的香，而自己本身不出香。我常常就这么讲，自己本身不出香，都是沾点佛的香而已。这香是指什么香啊？戒定真香。那不是有一句那个戒定真香吗？这才是真正的香，戒定慧才能够自己身上的那种香啊，那是清香。我们现在身上是什么香呢？我们现在身上是污浊的，哪有什么香味啊？你不信你天天洗澡看看，你每天洗澡一天洗三次，他身上还是脏的，他永远洗不干净。等到人死的时候，身上所有的细胞被虫吃了成为青色，青色成为黑色，黑色成为污水。你说我们是什么香啊？所以要有戒定真香，就得从你皈依的时候就开始。很多人说我皈依不受戒，那你皈依是干什么的？所以皈依就要受戒，受戒就要去做，去做就是直戒严谨。你直戒严谨了之后，你才能够有了戒嘛，戒定慧，它就是有戒之后才有定，有定之后才有慧。如果没有直戒，哪来的定力呢？风一吹，别人一说，就暴跳如雷了，就马上就把它 fight back， 这哪来的定力呢？你直戒你才有定力嘛，直戒之后要坐禅，要参禅，要听经闻法，这才来的定力。不动就是心不要动，你管他怎么样呢？你就看他耍把戏嘛，你看他在那边玩把戏嘛，你就看得清清楚楚，你不要引诱嘛，你不要跳下去也去耍把戏啊。所以说直戒的重要就在这里，我们现在先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你们有问题可以开始问。